我是花。你有买过比特币吗？你有听过什么是区块链吗？其实我今天没有要来讲解区块链是什么，或者是这个加密货币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不过最近真的很常听到区块链这个名词，其实应该是说这几年就很常听到了。然后比特币的新闻最近又特别多嘛。但老实说，我真的讲不出来一个怎么讲很具体的解释，只是陆陆续续听过很多的资讯，开始觉得听得懂了，但是不到那个可以讲解出很清楚的程度。但是我对于这个议题，最近是越来越觉得还蛮兴奋的，因为，一直有，因为比特币就是涨涨跌跌嘛，然后但是从我去年开始实际进入之后，是去年还是今年初啊，它就是一直往上涨的。然后还有因为就是这个议题其实都还是很新鲜的，所以就是会让我一直很好奇，很想挖掘一些资讯。因为之前我就有提过之前认识的某个网友，两个朋友嘛，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上面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想要交友，就出来的时候感觉怪怪，就是假装就是会先来一套帮你算命啊，然后聊聊天，然后跟你讲讲他们的故事，怎么努力过来的，然后事后呢就开始想要推销你一些我不知道是外汇还是什么金融课程的。但是其中一个他就是约出来见面的时候，那天的确我们聊一聊，他也是说他做各种生意，你就是听不出来他到底实际在从事什么。但是我们讲到了区块链，然后我不知道话题怎么导向那样，总之他那天是真的，我们聊天的内容后来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他很认真的帮我解释了一堂区块链的课，然后就是告诉我什么是去中心化，就是不要再就是我们传统把钱都是放在国家政府所管辖的金融机构里，然后不让钱其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嘛。那这个去中心化就是去掉这个钱都存放在统一的机构里，让每个人共同管理自己的钱，然后让金融体系这个控制权可以分散。这是那时候他跟我讲一些我比较有印象的概念，虽然他就是其实就是在那边滑听的，没有要交友的意思，但是可能聊天过程后来他发现我也不是他的 TA， 就是后来他事后也没有跟我再联络，就是要我去上他的课什么。但那次聊完天，我还真的就是我们喝饮料，我就说那不然我请你什么，他也就是欣然接受，就是花了一杯饮料钱，然后上了一堂就是初步了解区块链的课。然后在更早之前呢，其实是因为我弟他有一次被那个网络骇客的勒索病毒，就是有把他的可能资料锁住吧还是什么，然后就跟他们说要去莱尔富还是全家要汇款，用比特币汇款，汇过去之后档案才还给他。所以是那次的事件最早让我知道比特币的，真的也是好几年前咯。然后再到大概两三年前吧，我那时候的男朋友还跟他的朋友有一起在做挖矿，只是我知道后来好像不了了之啦。但是经过这几次事件，其实我对比特币就是那时候就有点好奇了，也有上网去查过比特币的汇率。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查比特币对台币的汇率，就是一块比特币大概7万-8万台币，然后到刚刚我看的时候，比特币现在一块已经是160几万台币了。所以我不知道从什么啊，因为去年开始，去年底吧，比特币的话题就开始越来越火热。还有因为我那时候上了那个好学校的线上课程，我是因为看那个线上课程他介绍比特币的整个来由，让我那一次是真的对比特币啊区块链有真的很清楚的了解，然后就开始对比特币也有产生一些信仰了。加上我就是也有听到一些大公司现在都在开发这个 区块链的技术应用，所以我就是更觉得这个加密货币的发展感觉已经站稳脚步了，然后不会像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只觉得它很虚无缥缈很投机什么的，虽然基本上它现在还算是一个投机的项目，但是已经就是越来越大多的公司越来越多机构都在研究这个技术，应该是说应用这个技术，区块链这个技术。然后那天有跟一个本来就有接触比特币也蛮多年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其实比特币已经十几年了，也不是说刚开始哦。以这些投资金融商品投资来说，它当然还是刚开始啊，但是其实也已经蛮多年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其实对他是不甚了解的，因为像上礼拜我就去再上了一堂实体的介绍比特币购买流程的课，是叫一个那个必修学分的社团吧，因为开始进场之后，就是我开始去年底有在交易所买一点比特币之后，我就发现比特币的投资跟股票才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毕竟它的历史很短嘛，它还没有没有像股票已经发展出很多很确定的各种不同的投资策略，适合不同怎么讲，不同个性的投资人。然后所以我在买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买卖，就是一种边走边看的感觉，就是那时候去年他还在100万以下的时候，有快点买了一点点。然后你看他一直上涨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我到底该继续加码呢，还是我有赚一点就要开始回收回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知道，也很想问到有没有什么投资策略，或是一些什么投资方针可以跟随的。因为像股票就是很多流派嘛，有的是纯股，然后有的就是区间的买卖，然后有的会告诉你 K 线多少以下的时候你可以买，什么时候你就知道你该卖，你有一套的怎么讲一套策略流程。然后我就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个你看了会觉得这是适合我的，我可以接受的概念，然后我想要有一个具体的流程让我操作，不然我就会有时候看它一直涨觉得很开心但也很慌张，然后跌了也是会慌张。后来我就是在那个 IG 啊 Podcast 还有后来 YouTube 也有搜寻一些关于比特币的论坛啊介绍，然后就在 IG 搜到这个介绍比特币的社团，他账号就是叫必修学分。他们网站上的介绍是这样的，是说两位区块链产业的从业者看到太多人想要了解但是缺乏公正的管道来认识这个产业和投资，于是他们就决定创立了必修学分，想提供正确的资讯，提供区块链基础知识、加密货币投资优势、重大时事等等，就是关于加密货币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那他们主要的战场就是在 IG， 他们就是主要先透过 IG 来增加他们的关注的粉丝吧和推广的消息。那时候我加了他们 IG 之后，都会看他们有时候发一些限动啊，然后讲一下对于最近的涨幅的一些分析。后来就有滑到他们在台北开交流会，而且那一堂才199三个小时一个下午的课，其实我觉得相对其他的课程很便宜，因为之前有上过那种教你股票投资的课程嘛，就是至少要签的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天那个一开始那个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创办人就有提到，他说比特币还算是很早期的阶段，目前只有其实我有点忘记，也不知道他说千分之二还是百分之二的人投入这个市场。他对这个现象有下一个注解，我觉得还讲的蛮实在的。他就说，他提到呢，你问问你身边的人，现在有在买的有几个？还有他觉得买这个加密货币啊，就像二三十年前我们爸妈买房子一样。到现在再回推来看，当时怎么买怎么涨，对不对？当时台北的房子他们买多少，跟现在台北房子多少就知道，真的差很多。那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提过，就是也是我在 YouTube 看到比特币相关的介绍的时候，他们有贴一段视频。 那个怎么讲，那个视频就是说比特币其实就很像三四十年前网络刚起来发展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网络是什么，也没有什么历史可循啊，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但是当时完全也想不到网络到现在如此的渗透我们的生活，翻转了我们的日常，就是我们完全无法不需要它。就是啊，还有我在那天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而且现场的女生也不在少数哦。就刚好我想到我在网络上搜寻，刚开始在搜寻比特币相关资讯的时候，因为我很习惯搜寻资讯，就会打个 PTT， 我觉得上面分享就是对我来说资讯来，我比较相信吧，或者是比较实在，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会加个 Dcard， 结果就发现我搜寻比特币加 PTT 跟搜寻比特币加 Dcard 这样子找来的资讯， Dcard 的资讯明显的多出很多，难怪会说比特币是年轻世代的黄金，就我觉得好像比较关注这方面的，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可能很多都有在投资股票，可是相对来说愿意花心力或是比较安心对比特币比较安心的好像就没那么多，然后关注这些的其实很多都是我觉得是二十五六岁那种年轻人呢，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走得很前端就我希望我是可以一直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个不退流行的人了然后好啊，比特币就是稍微讲一下那个网络上查到的很简短的介绍，比特币它发行的总量就是2100万个，是很有限额的，然后网络上资料就是这样写的，他说目前全球已发行的比特币数量为1853万个，1853万个，而比特币将在2040年达到2100万个极限发行量，这是我那时候查到的。所以买比特币的人他们有一个信仰，就是它有点类似黄金的稀缺性，就这个货币呢它是因为它的有限性而会继续增值的，但是它又不像黄金一样是买来保值用的，因为现在的确在这市场上是很，它是很像在投资赚钱用的，因为它一路以来这样子一直水涨船高嘛，而且涨的那个趴数是非常大的，所以越早进入这个市场的人就越有机会以低价成本取得而赚取这个未来这个上涨的差价，就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好像也是之前看到的嘛，这是一个从底层推升翻转贫富差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会注意到这个，像之前在 D Class 就搜取到一篇文，他就是好像大学要毕业嘛，然后他就是问大家，他说他女朋友一直叫他去找个正当工作，可是他真的不用工作啊，因为他可能很早就投入这个市场，然后他靠炒币其实已经有蛮多的收入了，所以就是有些真的很年轻的大学生或什么，说不定已经靠这个赚了很大笔钱，就是我不知道财富自由了没啦，反正就是不见得就是会觉得啊，年轻人就是资金水位比较少或什么的，有些人提早知道的话的确就是靠这一波应该就是赚蛮多的，但是这当然也要取决于整个世界发展趋势啊，如果加密货币越来越被视为有价值的话，这样这个上涨趋势的话应该才是可以预期的嘛，但是像我上次上那个课啊，他浓缩这么多的资讯在三小时上完，其实我自己的感想是觉得很多基础像关于这个所谓币圈的名词解释，如果你没有事先的听过或是稍微了解过的话，上起来可能还是会有点累，因为坐在我旁边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一下就听不懂了，开始晃神，然后我是觉得好险我之前有上过好学校的那一堂入门课，叫做进入比特币世界比99%的人更懂它。我那时候我在写这篇的时候，我有查一下它目前的总上课人数已经累积到1111111111位同学了，这个是一个好数字 总之我就是还蛮推这堂课的，就是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币圈小白到对这个圈子有至少很清楚的基本轮廓，而且产生兴趣，然后了解这个怎么讲生态圈嘛的操作，还有许许多多的一般名词的解释，甚至他那个课从货币的起源他都介绍了，然后也让我的金融知识有一个比较强化的基础建构吧。因为我一开始连法币是什么意思都不懂，欸，就是法币就是我们现在用一般货币透过政府发行的钱，像是美金啊台币这些货币叫法币，可是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法币是什么挖沟，我想说钱就是钱干嘛还要取法币，然后就想想其实我以前对这种金融交易真的是没有兴趣，而且是一窍不通的，一开始接触股票也是随便乱买啊。但真的当你开始对钱产生很大的兴趣之后，自然就会有那个驱动力让你去了解。我记得以前刚上班的时候，我想说就要买一些保险来存钱啊，或是越年轻买保险越便宜吧。然后那时候决定要买保险的时候，但是每次约那个保险员我都很挣扎，因为他每次讲的东西都漏漏等，欸，而且都听不懂啊。然后但是你要花钱买自己的保单嘛，你还是得勉强强迫自己了解一下你到底刷卡买了什么吧。只是我印象中我都觉得那几个小时都听得很痛苦，我就是很抗拒听他们说那一堆利率的计算啊，然后讲了抄起来又听不懂。说实在我现在还是不喜欢啦，就是约保险员这件事。但是刚开始接触股票的时候，到慢慢可以跟身边的同事讨论，然后同事间有的也会介绍我要看什么书啊，然后这样一路从真的很无聊，欸，然后书看努力看完也还是觉得看不懂又觉得想睡觉，到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路线。就是投资这条路每个人适合的方式真的都不一样，就算有你发现有人跟你报名牌，但是也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还有你对对方的信任度，因为最后每个人的赚或赔都不相同，一定要就是你自己对你投入的商品还有你对这个市场有一定的了解，你才能好好的跟人家讨论和下判断，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钱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赚钱的方式真的很多种百百种，那每一个人致富的方式和你信任的标的都不同。不过像是那个股票市场毕竟已经很久了，应该有运作有几百年了吧，然后它就是有很多种投资方式可以你可以遵循参考嘛，然后市面上又有这么多教学书，就比较起来比特币才十几年，网络上的资讯其实是最快的，现在当然网络上资讯也是最多最新的啦。但我就是之前好奇的搜寻一下，想说看有没有书在介绍比特币的投资，其实也蛮多的，还有区块链技术嘛，这个现在已经很多书都有在介绍了啦。然后反正现在资讯散播很快，其实要找资料都有，只是看你有没有自己主动去搜寻而已。因为我后来发现我现在只要一有问题，我真的觉得网络上一搜真的都找得到解答，而且你知道现在 Google 的运算，你开始搜这些之后，你的页面就很容易一直出现你想要知道的资讯了，反正它会自动帮你导入嘛。然后我在搜这个比特币介绍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还蛮吸引我的，是2018年的报道，他写亚马逊五颗星好评，11岁的比特币专家写书让世人都搞懂虚拟货币，然后那个书名中文翻译是早起的鸟儿有比特币，比特币的终极指南，他的英文是 Early Bird Gets the Bitcoin The Ultimate Guide to Everything About Bitcoin，就是他作者叫做安德鲁，当时才2018的时候才11岁，然后他立志就是要14岁的时候赚到2000万美元，大概新台币6亿元。然后里面有简短的说一下，他说那个安德鲁有说当他开始研究比特币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简单易懂的讯息，他是在 YouTube 上收看大量的加密货币的影片，以及阅读早期因为虚拟货币致富的投资人的故事。任何人只要愿意花70到80个小时，来研究加密货币，就能够了解到很多相关的知识。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小孩，我说的是从小孩开始，其实大家都是靠网络欸，其实自学真的就够了欸，就是他们从 YouTube、Google 上其实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像是好像剪片啊、剪音乐啊那些，其实 YouTube 上都有教学，就是他们，我觉得怎么讲，未来他们应该越来越习惯都是走自学这条路吧，就是很多实际技术的应用，你从网络上就有人分享了。然后那个报道最后就是有说这个小小比特币专家对于投资的看法，这个安德鲁说他并不会建议大家都把积蓄投入到比特币中。那他那时候报道他说他都在阅读贾伯斯啊、马斯克、贝佐斯等人的自传，他说他不会再买比特币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风险很极大的投资，他宁可拥有亚马逊的股票。我不知道最后为什么结尾是这样啦，反正就是我去搜寻一下，我是没搜到中文版，然后后来还有再查了一下这个安德鲁看有没有最近的新闻，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我那时候可能就是搜寻完只看前一两页，就是没有看到后续的什么新闻。反正今天呢就是很想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最近很火红的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好了一堆货币，但是其实我也只有 focus 在比特币上，其他实在太多了。但可能对你听到的人，你不一定觉得火红啊，因为我现在发现资讯真的太分众了。我们只要在网络上关注什么 ，Google 啊、FB 啊、YouTube 或是我们的 IG， 反正我们常常在用的这些媒体，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导入我们注意的页面消息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同温层的泡泡里面，所以今天就是当作我来分享一下我这个同温层看到的世界咯。